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这里问候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您今天好吗？今天有没有在当中精神比昨天好一些？今天的心情有没有比昨天开心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盼望我们能够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谢谢神赐给我们有全新的开始。
好，或者你真的感到不开心呢，我们也愿意跟你分担这些不开心的感受。如果你最近非常开心很快乐，那我们也愿意和你分享你的快乐。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把你最近的情况呢，最近的一些经验啊、体会啊等等告诉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记得在信息的前头加上无限两个字就行了。
是的，以前呢在我的这个笔记本上啊，常常呢会写下两行字，就是开心的事情和别人去分享呢会有双倍的快乐，伤心的事情和别人一起去讲述呢啊，别人会帮你分担一半的痛苦。所以如果说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啊掌握到这一句话的秘诀的话呢，那么恭喜你，真的是可以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基督徒。如果你还没有能够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话，可以尝试着在当中去经历一下。
是的，那么下面呢我们会分享关于健康的新认知，这一些新的认知也会帮助你身体越来越健康啊，结果呢是越来越快乐的啊，非常有意思的。那是这么说的，这个新认知就是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这个是有点深了啊。
不深啊，
不深啊。
流水不腐就是流动的水呢不会腐烂，不会发臭的。就这样子咯。那户枢不蠹呢，户枢就是这个门会动的这个地方叫做枢纽嘛。如果这个枢纽你一直在动的话，你的门一直又开又关的话，它不会生锈啊，不会腐烂呢，也是这个意思咯。
对，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前半句啊，就讲到了它不是一潭死水的在当中容易生蚊蝇容易臭掉，而是呢流水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门我们懂得既是家中的这个比如说厕所卫具啊，或者是啊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电脑也一样的，你要天天用它它就不容易坏。
是，
但是呢你老是不用的时候呢就容易出毛病。那好了，回来重点来了，就是身不怕动，脑不怕用，这个才是我们刚才那一个伏笔下面的重点。
就是我们要如果能动的手手脚脚啊都可以随便动的，能动的尽量的动，这样呢你就会啊有越来越活跃啊，不会生锈啊，不会有一些生病的情况出现了啊。
对，
另外呢就是智怕不坚，心怕不静。这个很简单呢，就是有坚定的意志啊，你的心呢不要老是过分的烦躁。
是，那么有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单讲啊这个心智不坚定啊啊心思不安静啊是怎么回事，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出现一些不太正常的状况的时候呢，你去反思沉淀一下，可能是你最近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处理好，又或者在当中呢准备面对一些的事情呢，压力带给你一些很不容易去安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去思考啊，反思的目的呢并不是发现那个问题，而是呢要解决那个问题才可以。
对，那么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呢，机器不 不转要生锈，人不锻炼要减寿啊，这个好可怕啊。
是哪怕呢你慢慢的动啊，手能动就动手，脚能动就动脚，手脚都不太方便活动的时候，动动嘴，动动眼睛啊，眼皮翻一翻，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运动。之前许医师曾经教过我们说，哎，你坐在那里你不能动，如果你真的很不幸啊是全身瘫痪的时候，那么哪怕呢你去思想上面运动，你的头皮，你的每一个毛孔，汗毛孔，其实它也会在啊作为一个新陈代谢的运动，这是许医师以前曾经讲的。
是
啊，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不能动我就完了，人生就此了，不是的。如果你能够今天活得比昨天健康的话，你就赢了。
是，有时候我发现人的身体跟这个乐器也有相同的情况，就是我发现我家里这个二胡啊，搁在一旁没有拉一段日子，再拿出来拉的时候，好，那个声音怪怪的。
会啊会啊，真的，小提琴也有这种情况。
对呀，都是这样子，所以要多动啊。
没错，好，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呢就交给李医师啊，今天他才是主角嘛。
是，
那让李医师呢在电话热线当中来回应姚姊妹的问题。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好，姚姊妹你好，我是佳音，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哦，听到听到。
感谢主，姚姊妹，谢谢你啊，我们接通电话，那谢谢你打来我们的热线，在当中呢也有李医师，现在请李医师来跟你打个招呼。姚姊妹，
姚姊妹你好，我是李医师，你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慢慢讲。
我目前就是这个左肩啊，还有这左腿啊，那个左那个脚趾，就是那个特别是那个中指那边走路很刺痛感。我五月份去那个神经内科去找医生，他给我做了那个脑 CT 还有那个不是是核磁共振跟那个验血，那个报告单上显示那个什么帕金森综合症，但是我后面拿报告单去找医生的时候，他没有说我这个帕金森呢，他没讲帕金森，他就讲我可能是紧张了，还是不要压力大了，要有什么事情要找闺蜜说啊。后面给我开了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哎，把药取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好像有抗抑郁的药，我就讲我抑郁症以前很严重，我都没吃药都好，我等于就是靠着主的话语，我现在我感觉到我人很平安很喜乐，但是药我没吃，我就是讲我这个身上这个症状不知道是不是帕金森的症状。
明白，
问一下李医生，
我听明白你的问题了。那想问一下姚姊妹，你可以再讲一遍，你有没有其他的症状？除了那个手指刺痛，这个肩腿那个地方刺痛以外，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手抖、
手
抖啊，那些有没有？
手抖已经可能有八九年了。八九年以前，在刚开始抖的时候，我到医院去查。他什么都没查出来，但是就是手啊，拿着手机啊，或者是拿一张纸啊，就能看到抖。如果不拿东西是看不出他发抖。就是左手。
听你这么说，就是不是很严重的手抖，就是一些精细的动作会看到有手抖的情况，是吗？
特别如果要是心情紧张呢、因为我这个人紧张那个。手就抖得比较厉害，就是左手抖得比较厉害。
但是放松一些就可以了，就没有抖得这么厉害，是这样的。
放松就是如果拿手机拿纸，我自己能看到在抖。现在就是最严重的症状就是我这个脚左脚走漏，这个那个中间的三个指头那个脚趾头弯那边就是刺痛感很明显。 但是医生他用西医查不出什么毛病。
嗯，是这样。那平常走路除了这个脚趾痛以外，有没有说走路很不平衡啊，或者是容易跌倒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嗯，现在还没有容易跌倒，就是有时候这个左脚好像感觉到走路那个拖鞋很容易那个前面绊住了，就一不小心，我讲这个脚好像感觉到就是还目前就是有一点点这个症状。
是这样，好，那但是他说给你做了那个核磁共振是吗？就说你有帕金森，但是开给你的药又没有什么帕金森的药，是不是这样？
他没给我开，我去做检查，我就跟他讲，我这个左手会抖，已经抖了很多年，就是左边整个身体就是很硬很紧那种，左指头会有刺痛感，跟医生讲了。另外现在医生他也不说什么，就直接开单去做了核磁，做这个头的检查，那就是那就是验了那个血的指标，然后那个报告单上面就显示帕金森综合症。后面单子拿给医生看，他也没讲什么，他就讲你不要太紧张了。我讲我这个人从小就是那种紧张的心，那个心理还有那个便秘，长期便秘的习惯，就跟他讲，他讲我开点药给你调一下，你吃了药好跟不好都过来找我。后面我拿到药看了是有那个抑郁症倾向的药，我就没有吃，我就讲。我那以前那么严重就想自杀，我后面去教会了，我都走出来了，我就没有去吃这个药。
听到这里的时候啊，我想问一问李医师啊，他其实姚姊妹讲到的这个情况啊，他当柏金森的这个症状来到断诊，然后呢医生开了一些呢抗抑郁的药物，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诊断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医生是担心，比如说初步接触这个症状的一些的病人，他会接受不了这个病情，他会在当中可能出现一些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又或者在当中呢可能太过紧张了，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病这样子，所以开了一些的情绪的药物，以至于令到病人可以在当中先舒缓对于这个病症慢慢的接受。然后呢为什么刚才医生讲到说你好还是不好，有效还是没效，你都要回来复诊告诉我，医生只是在是不是一个初步的希望病人能够接触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再着手去治疗，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觉得这个估计还是比较现实的，我估计姚姊妹也是非常紧张，就是也很担心很忧郁，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到底这个痛是什么原因呢？但医生有怀疑这个帕金森，但是怀疑这有基本上尽管有这个病也不一定是很严重，我听你说的情况我不可以肯定说你有这个病还是没有，我这个我不敢说，但我肯定可以说就算你有的话也是比较轻的，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所以先不要太担心到底有没有这个帕金森这个病，就算有一点点这样的倾向或者开始有一点点，也不一定要吃帕金森的药，你不要一想到就想到很严重，这个我估计还是当时医生可能考虑到你太忧虑怕你影响这个病程。
我也是这样猜想。那还有一点我就在想说，如果说医生看到了比较明显姚姊妹可能当时去诊断的时候可能情绪上面比较紧张，可能在当中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呈现出来，所以医生开了这个抗抑郁的药物啊，那么现在其实姚姊妹很多抗抑郁的药物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其实是有一种舒缓的作用的，你也不用太抗拒，不用说太抗拒这个药物。那李医师您觉得我的这个分析这样的一个讲法对不对？
对对对，当然姚姊妹的感觉就是说我病程最差的情况就是要自杀的时候靠主就能不用吃药，现在感觉很平安，那我更加不用吃药，我理解实在是姚姊妹的想法。 这个
是
这个我很明白这种的想法，这个也是很好的，你能经历主的医治，他帮你就是给你心里的平安，这个是很好。但是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有这样的情况，你也可以回去跟医生说一下，就是排除一下是不是这个不是抑郁症的情况，是有其他的问题。我听你说这个痛，你因为很清楚的说是有几个脚趾在痛嘛，一直这样就影响你，所以可以
大脚趾跟小脚趾好像没感觉
的，
就是中间三个。
就是了，我听起来我感觉还是跟这个神经可能有点压迫，受到压迫引起的这一些神经痛，这个呢跟帕金森听起来呢没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关系。但我不敢说，哎，肯定不是，我不敢肯定，因为我没见到你的人，也没有给你做过什么检查，这个我不敢说有或者没有。但是听你说的这个病，这个情况，听起来不像是帕金森的一些症状，这个你不用太担心。
李医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很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赵姊妹她本身这个脚中指啊，或者三个脚趾有疼痛，可能呢是一种疾病。那么她手抖呢，可能医生这个在当时是看到了一个症状，所以呢医生就怀疑说他这个脚疼跟手抖呢可能是同一个问题，归类在同一个检查里面。但是实际上因为他本身手抖已经很多年了，所以一检查可能就把他已经是分到断诊到这个白金森的这个疾病当中去了。但是对于脚的疼痛，等于就是说很有可能医生他是没有查到什么原因，而呢只是就因着他的这个大的症状，或者说他第一疾病的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这件事情，他把他开了个药，然后就让他回去去看一看吃药服药的情况。那么对于脚呢，可能完全是另一个疾病，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查出来，是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也可能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有些人会比如说很紧张很焦虑的情况也会发生一些疼痛的情况，所以一些抗抑郁啊抗焦虑其实都是很类似的药，让心情放松，那个痛也可能缓解了，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医生跟你说就是无论你有效没效，你就回去跟他说，他就知道到底这个疼痛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焦虑啊抑郁有没有关系。我估计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就算他怀疑有帕金森，这个手抖可能好多年了，他没有越来越加重，也有些人就是好多年从小已经有这个手抖，但是就一般生活没有影响，这个也你可以先不管，
没有什么关系。
好，
李医师，您建议他服用这个药物一段时间，然后呢看看到底有效没效，对于脚疼到底有效没效再回去给医生做一个报告好一点，毕竟医生已经开了这个药物了，或者说有机会让他情绪放松，你令到呢这个脚疼的情况会减缓或者甚至于消失，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尝试呢？
这个因为我每天到姚姊妹，我也这个我真的不是太肯定，但是我也很尊重医生的一个诊断，我觉得也可以多找一个医生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情况我估计其他医生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诊断或者想法也可以。如果姚姊妹感觉我真的很不想吃这个药，我很抗拒吃这个药，你可以也可以问一下另外一个医生，再多找一个医生，也找一个神经内科的，就是找对神经内科的，就跟他讲你脚趾痛的问题。
是是是，哎，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姚姊妹，你可以试试看，换一个医生，换一个科，神经内科，啊，李医师刚才讲，你试试看，看看医生对于你的这个疼痛有没有另外的一些看法跟诊断。
好，
还有
好，谢谢。
我建议，如果你就是条件可以，也是去找一个针灸医师，其实很多神经内科的疾病，针灸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如果我相信，如果比如说针灸能缓解你脚趾痛的问题， 治疗你这个问题以后，你什么心情啊，那些担心的都会好很多。
嗯，好，那我看我要是后面这段时间不行，我后面要有条件我就去找针灸医生，我会把这个事情放下来，求神来带领我。
嗯，对，好，对。那我们也为你祷告，求主帮助你，看看怎么样来医治是对你最有帮助的。也求主呢给我们智慧，在当中呢去选择听啊那些对我们有帮助的啊，令到我们在当中呢能够呢得到医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好吗？
嗯，好好，谢谢李医生，谢谢主持人，
谢谢杨姊妹。
好，那我们就谈到这里，再见，杨姊妹，
再见。
这是来一块松饼，有黄色的香味，你需要忘掉情绪，别藏在记忆点，先别帮我设定提醒，打掉所有的亮影，欢迎光临游乐园，要活得开心，松开所有生活中的螺丝钉，让空气飘散开，不需要酒精，我想怎么想要搞突破的麻痹，那现实动态的坏心情，把周围变得单纯一点，最好没伴着留言，交友的圈圈继续缩编，但还能跳 Papi， 就赚一块到你口袋，送个八成左右就刚好，怕你太耍赖太拉塞，说里头交到了好几遍，也在讨个事业好的位置，罹患选择性障碍，一块冰的时间让我舍不得回来，学着和新鲜跟恋爱，讨厌伶牙俐齿，太累不吃硬只吃软，疗愈的交集变成我珍贵的资产，卖菜学着聊，我弄头要麻烦，带起玻璃学该向你困难，路来路爽，随波逐摇的别去了解，假的不会变 living like west side， 就先来一块松饼，有黄色的香味，你需要忘掉情绪，别藏在记忆点，就先来一块松饼，有黄色的香味，你需要忘掉情绪，别藏在记忆点，
其实要你享受当下，浪漫的香会在你嘴里慢慢融化，别未雨绸缪，先照顾好你的嘴巴，要最松的舒服的去消化，
就先来一块松饼，有黄色的香味，你需要忘掉情绪，别藏在记忆点，就先来一块松饼，有黄色的香味，你需要忘掉情绪，别藏在记忆点。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我会接听热线电话，欢迎拨打1322-9966-322，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谢谢李医师回答了姚姊妹的问题。那么大家记住，如果你想打电话给李医师呢，就是要记住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的早上，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一共有一个半小时。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对，讲到李医师的时候呢，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家人很唠叨，但是我还是真的心中呢，每一次都是听到他的热线电话呢，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感恩。 想想看，李医师呢离开我们的录音室，离开香港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啊。那么他在新的地方新的环境当中呢，适应新的生活，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一整个家庭。
是。
那么在当中他需要去负责小孩子的适应啊，上学，那么家庭的变化，还有呢他自己工作在当中有时差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他从来没有因着这样的一个改变而推辞我们在这里的服侍，他依然在当中非常谦卑，每一次和我们一起来工作。因为其实听众朋友听到热线电话的时候呢，我想告诉你，那是李医师在家里面晚上11点钟的时间，他用他的休息时间来结合我们的时差，在我们听众朋友不妨碍我们听众朋友正常的打热线电话的时间呢，跟我们来沟通。所以我的心中每一次听到他的电话的时候呢，我的心中都感谢神能够让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位啊姊妹在当中跟我们同心服侍，实在是神的恩典，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求所想。当时他刚刚离开香港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大概一开始他会答应我们啊，因为大家关系也很好，他也非常的热心服侍。但是久了，久而久之，你知道那个疲累或者在当中的不适应，甚至于前一段时间他全家中这个啊肺炎，那么那个时候他都没有推辞，他都从来没有讲说啊，佳音我们要停一停了啊，佳音我们在当中真的有困难，请你理解。
是，
我一次都没有听到过。所以我的心里面每一次我都想说，听众朋友，无限飞行号的家人，请你在你的祷告当中为此感恩，为这个节目感恩，为我们在这个团队当中能够有这样一个彼此互相的配搭来感恩，同时呢也为李医师的一家来祷告，求主继续祝福他们，带领他们在新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恩典在每一天。
对啊，李医师这样的热心这么有爱心的去服侍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神真的感动他，神的爱呢鼓励他这样去服侍。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回应，我们也要学习他那个榜样，用爱心，用热心来服侍我们的主，也服侍我们身边的人，对不对？
是，在我们的服侍当中你会发现呢，其实你不会永远都一帆风顺，不是说在你心情好的时候，在你精神充裕的时候啊，在你各方面条件都顺风顺水的时候去服侍，其实在服侍的当中，当你开始服侍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难题，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也会出现一些的毛病，也会出现一些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当你愿意去摆上的时候，神的手神的爱呢就会与我们的同在，他就会在当中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重点是你愿意，你愿意在当中，你不会事事都跟神说、啊、不好意思我不行，不好意思我觉得我能力不够，哎呀我太软弱了，神呢你找别人吧。没有，当你说愿意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来到了。
是的。好了，那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就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再重复一下我们一个短信号码，方便你随时跟我们联系，还有或者说挂号的这个号码，就是短信号码13229966022啊，请你在短信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而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真的要结束了，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